每天五分钟，买机不求人，平时多读书，收益挡不住。欢迎做客教育爸爸读书。好，经过这次疫情呢，世界经济也出现了巨大的一个变化。欧美发达经济体由于大量的超发货币啊，像飞机上撒钱啊等等啊，就造成了严重的一个通胀。而我们呢，却恰恰相反，由于过度的风控，导致了居民资产负债受损啊，造成了通缩。那么很多人就有了一个疑问，那未来到底是要防通胀还是要防通缩呢？好，今天我们找了一本书，叫做《通胀还是通缩？全球经济迷思》，作者是个日本人，渡边努，哈佛大学博士，在东京大学经济系当教授，曾经呢在日本银行，也就是日本的央行工作，被誉为是日本物价理论研究第一人。他写的这本书呢，破除了此前经济学家和央行的误判，指出整个世界突然开始物价高涨，根本原因并非是俄乌冲突，而是疫情带来的范式转变。这是一个新的观点，也是被大家忽视的一个因素。那通过分析欧美和日本应对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，阐述了为什么稳定物价的传统工具无效，央行的局限性如何导致其应对新通胀的无力，揭示出日本及各国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。本书从消费者行为变化、劳动者行为变化到企业行为变化三个方面，分析了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的大的变局以及带来的深远的影响。作者强调，新的价格体系正在形成，并且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运转的动力。在这个关键点，政府、企业和消费者如何应对，如何做出选择至关重要。苦于慢性通胀紧缩和急性通货膨胀两种病痛的日本，需要找到特别的药方。作者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说，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面临的调整，许多观点都认为中国正在步日本的后尘，未来也将出现长期的萧条。作者通过一些观察发现，中国经济和日本经济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。他并不认为中国会走向日本的老路。这次欧美的通胀起源于疫情时期的行为变化，从而带来了高物价和高工资的死亡螺旋。而日本的状况不太一样，日本很久维持了工资和物价不变，利率也长期为零。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甚至把日本跟阿根廷归为一类，也就是非常不正常的国家。很多东西在经济学上甚至无解，无法解释，而本书就试图破解这个问题，到底是什么让日本一直保持这种物价、利率和通货膨胀水平。后来日本的物价也在疫情后出现了上涨，这又是为什么？真的是欧美国家的高通胀预期传染给了日本吗？再有就是日本央行逐渐退出 YCC， 也就是退出人为的控制收益率曲线政策行为，日本长期利率也开始了上升，这又会给经济乃至全世界带来什么影响呢？过去欧美国家调控经济的依据是菲利普斯曲线，通胀率上升，就业率也会上升，失业率下降，所以一般都会提高通胀来保就业。在疫情之前，失业率降低一个百分点，物价上涨 0.1%， 也就是说基本不用担心通胀了，反而就能够把就业给搞起来。但是疫情之后，失业率下降了两个百分点，通胀率一下提升四个百分点，这一下就不太对劲了，敏感性大幅增加。只要想保就业，就要付出巨大的通货膨胀的代价。当时为了欧美社会问题也没办法，只能先放弃通胀。刚把疫情控制好之后，就转回头开始全力压通胀。然而呢，就在发达国家们通胀已经很高了之后，日本的通胀也就1%，所以相对反应滞后。在2023年美国物价已经开始下降之后，日本的通胀才开始涨起来。作者认为未来两个场景，一个是 物价持续上涨，工资维持不变，经济陷入停滞加通胀这样的最坏的状况，也就是滞胀周期。还有一种跟欧美一样，工资水平提高，工资和物价实现螺旋双上升，作者迫切期望实现第二个场景。所以可见日本人根本他就不担心通胀，他们被通缩搞了太久太久，他们现在就怕收入不涨，所以压根儿就不会去通过货币政策来压制通胀。2023年春节期间统计，大企业加薪率只有 3.99%， 比2022年提高了 1.72%， 平均工资只提高了5800日元，相当于244块钱人民币，这还是30年来最高的水平。那么你们认为中国会不会走日本的老路陷入通缩呢？期待不是这样子，因为日本是进入发达国家之后陷入的通缩，而中国呢是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，还没有富有就进入一个老龄化，进入通缩就更可怕，因为人家是有家底儿有钱啊，然后进入通缩，咱们呢是兜里没钱，然后呢进入了寒冬，两者完全不一样。乔德叔陪你慢慢蝙蝠，咱们下期再见。